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87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得法的切身体会，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4日。和一些同修交谈过后，我发现很多同修每天学了不少法，但是处在一种学法不得法的状态。我本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这种状态，后来才有所突破，所以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学法时心态一定要纯净，当我们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去学法，只是一心想学法同化大法，别的什么也不要也不追求，在这样读法的过程中，法背后的层层佛道神看到你符合了哪一层次，自然就会把那一层次的法理展现给你。师父曾举过一个去西藏求法的例子，师父说有许多人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上西藏去学功，要跟人家拜师学藏密，将来当气功师出名发财。大家想一想，真正得到真传的活佛喇嘛都是有很强的功能的，就能看出学功人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来干什么，一看那心就明白了，想上这儿来学这东西，出去当气功师发财出名，来破坏这一门的修佛方法。这么严肃的修佛法门，能叫你当什么气功师，为求名利随便破坏吗？你是什么动机？所以根本就不会传他，不会得到真传，借转法轮。我们都知道转法轮书中每个字背后都是佛道神，那么如果学法时心态不纯，或者只停留在表面，为了完成任务式的学法，那背后的佛道神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学功人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来干什么吗？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学法，背后层层的佛道神又怎么会把法理点悟给我们呢？明白这层法理之后，在学法的时候，我会尽量让自己的脑袋变空，全神贯注在要看的法上，看或读的每个字都是自己主元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看在读，力求让每个字都深深的打入脑中，一个字一个字的过。在读的过程中，有时发现书中每个字好像都是新的，书上的内容虽然之前看过很多遍，但却感觉好像之前从没读到过一样。有时读完一句话产生出的疑问，再往下读，发现师尊会在后面的内容中予以解答。就这样在不断读法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的有新的法理展现出来。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某件事的执着一直没放下，导致脑子里总是忍不住的在想那件事，特别是一触及这个事情的时候，思想中就被这个东西所占据。后来也知道不能再去想，不能想，并开始发正念清除，学法向内找。但是由于自己当时对法的理解比较浅，修炼十多年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加之旧势力在其中强加了许多干扰，还有自己之前欠下的债，后来做梦看到了债主来找我，种种复杂的因素夹杂在一起，导致自己一直无法摆脱这个东西。当时的状态是也发正念也向内找，每当找到一些执着的时候，当时能好一些，但过后又不行了，始终感到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或者说还没找到根本的症结所在。一天学转法轮第五讲开光一节时，看到师父讲，拜佛的人如果是求钱的，对着佛像一拜，或者是观音菩萨像，或者是如来佛像，说帮我发点财吧。好家伙，一个完整的意念就形成出来了，他是对着佛像发出去的， 所以一下子就上到这个佛像上去了。在另外空间，这个体是可以放大缩小的，上到这个体上，这个佛像就有了一个大脑，就有了思想，但是却没有身体。别人也去拜，拜来拜去的，就会给他一定的能量。特别是练功的人就更危险，一拜就逐渐的给他能量，他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见转法轮。在另外空间，他行动自如，控制常人非常自如。这个有形的身体和佛像上的形象一模一样，就拜出了个假观音菩萨、假如来佛，是人拜出来的，长得和佛像一样，佛的形象，见转法轮。我忽然悟到，自己长期以来由于执着心总去想这件事，那么一个完整的意念不就形成出来了吗？而师父说，现在我们搞人体科学的发现，我们人的意念，人的大脑思维可以产生一种物质，我们在很高层次中看到它确实是一种物质，可是这个物质却不像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的是一种脑电波的形式，而是一种完整的大脑形式，见转法轮。这不就等于一个完整的大脑形式形成了吗？书中的例子是人对着佛像发出的意念，而现实中我的意念是执着我自己，当我继续执着这件事情，不就等于继续给他能量，让他从一个只有完整的大脑形式到渐渐地形成出一个有形的身体了吗？更可怕的是，这个有形的身体和我本人的形象一模一样，可他却不是我，是一个假我。师父说，所以你看的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吗？你看的佛是佛吗？很难说的，见转法轮。看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我看的我是我吗？是啊，由于自己一直都没意识到，没认清这个假我，在当时很执着的时候，同修告诉我说，那个执着的思想不是我想的，我却分辨不了，还觉得是自己在想啊，看起来是我在想，其实却是假我在借助我有执着，反过来就能主宰我本身，让我去想，加重这一执着。由于它十分隐蔽，我还察觉不到，觉得是我在思考问题。这也让我想起了《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唐僧肉眼凡胎，无法识别出那人形是白骨精幻化的。当孙悟空告诉他那些不是人，是妖，他却说，我看到的明明是三条人命。在修炼中，我们要想清晰地看穿邪恶的把戏，就要像孙悟空一样，具备一双火眼金睛。而师父告诉过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师父曾给我们讲过法无定法。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开功开悟之后，不是一下就达到如来这个层次了，他在整个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地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他还发现每一个层次的法都是法在每一层次中的体现，每一层次都有法，但都不是宇宙中的绝对真理，而高一层次的法比低一层次的法更接近宇宙特性，所以他就讲了法无定法，见转法轮。我悟到，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在法理中不断提高升华的时候，就很类似法无定法的状态。 开始的时候，用转法轮中一句话的表层含义，就能破了那执着或邪恶。可是旧势力也是在层层的做着安排，要想认清它在更高一层的轨迹，就需要不断的在法中升华，用更高层次的法来破更高一层的邪恶。旧势力再高一层的安排，就有再高一层的法去破那一层的邪恶。因此学法得法是非常重要的。师尊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见转法轮。而如果没有深层的法修，那么就会导致对师父的法的理解一直停留在表面，这不就大大障碍着我们的提高吗？当同修长期被困在一个状态走不出来时，也向内找了，也发正念，但却收效不大。此时不如反思一下自己法学的怎样，学法有没有真的得法。当我们不断去学法去悟，再加上不断的向内找修心性的时候，层次就在提高。当提升到更高一层后，师尊就会让转法轮书中背后的佛道神点悟更高一层的法理给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更高一层的法理去指导自己的修炼。当层次再提高时，师尊在我们学法的时候又会开示更高一层的法理给我们看到，那么就要按照更高的法理去修，去向内找，我们的层次就在继续提升。就这样不断的学法向内找，不断的得法，再向内去修，我们的层次就在不断突破。师尊说，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有的人提问题越提越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如果都让我来解答，你自己还修炼什么呀？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我要都讲出来，就没有你修的了，见转法轮。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在磨难面前都是去求师尊的帮助，这当然没有错。可是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我们都曾是天上的主，天上的王，都是有很大能力的。如果能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那样，不断的学法得法，不断的向内找，我们的层次会突飞猛进的提高，那么在法中生出的智慧就能够让我们看穿邪恶的种种把戏，在法中生出的能力就能破除层层邪恶因素与外来干扰。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也许本该是我们自己去用法的力量看破那些邪恶的伎俩，本该是我们用法的能力破除那一切邪恶，可是我们在那时都下意识地去求师父，依赖师父，让师父去做。师父慈悲，在磨难中看到我们只要在法上在理上看我们心到位了，就替我们把这一切都做了。可是为什么具备很大能力的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师父操心呢？当大法弟子们都能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不断学法得法，向内去修的时候，就能用法的力量破除层层的邪恶，就能在法中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就能够生出更大的智慧去救更多的人，就能够生出更大的能力清除更多的邪恶，更好的注视正法，就能够真正做到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师父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 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由于自己所在层次有限，只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一些长期处在学法不得法的同修能够突破此状态。当我们真正的学法得法，在法中升华，才能真正的做到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自己所在层次认识到的法理有限，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事为他人着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日。1997年我有幸得法，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使我脱离了苦海，从此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人生大道。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身心健康，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做事能为别人着想，不再为名利去争去斗，心胸宽广的人。我深深地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善待婆婆。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家中是长女，从小吃了不少的苦，到了结婚的年龄，嫁给了本村一个在企业上班的工人。我结婚后不长的时间，就发现婆婆性格不太好，说话尖刻带刺，言谈举止都看着我不顺眼，不愿意和我沟通，从不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媳妇看待，而是当成了局外人。见到婆婆这样，我也不愿意和她多说话，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就形成了间隔，而且越来越大，从中我也产生了很大的怨恨心。但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也做了一些表面上的事情，但心里一直不平衡，搞得家庭关系不和谐。修炼大法后，我从法理中得到启悟，我和婆婆今世能成为一家人是有很大缘分的，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都需要我用善来化解的。因为大法弟子是修善的，我也认识到了婆婆对我的表现也是针对我的执着心来的，其实是帮我修炼提高的，我应该从心里谢谢他，不应该怨恨他，因为人的理和修炼的理是反的。法理上明白了后，我就发正念清除我对婆婆的怨恨心。可是彻底去掉执着心，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因为有些形成时间长很顽固的心不是一次就能去干净的，我们认识一点，师父就帮助我们去一点。我也很想尽快去掉对婆婆的怨恨心，但不由自主的，以前婆婆的那些刺激我心的所作所为，经常就像放电影似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生气把握不住时，就在丈夫面前诉说。丈夫劝我说，我妈一辈子都这样，你能给她改过来吗？我冷静下来想想，是啊，我婆婆是个不修炼的人，大半辈子形成的观念和性格，她不修炼怎么能改呢？我怎么能希望一个常人改自己的缺点呢？修炼是修自己，我是修炼的人，我只能要求我改正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 师父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见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决心好好待婆婆，从生活饮食上孝敬她，不和她计较，她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就尽量的满足她，她态度不好时我也尽量不往心里去。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对婆婆的态度转变不少。有一次和婆婆说话时，她又讽刺我说，你还练法轮功，自己咳嗽的毛病还没有好。我一下认识到我还有一颗没去掉的妒忌心，看不起嘲笑别人其实都是来源于妒忌心，是我这颗心促使婆婆讽刺挖苦我，让我认识到去掉它。婆婆在我面前就是一面镜子，她表现出的各种人心也正照出了我存在的同样的心，她是我心性提高上天的梯子啊，我应该真心谢谢她，善待她。婆婆今年90多岁了，有病难受时我就叫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的心性提高了，婆婆也相信大法了，我给她的护身符天天带在身上，以前经常有病住院，现在身体健康，精神头很足，也不用住院了，说话像红钟似的响亮。二，体谅亲家的不易。我只有一个独生女，我们夫妻都很宠爱她。长大后找了一个农村老家的对象，家里条件不是那么好，她的婆家贷款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家庭经济比较紧张。女儿结婚时，我劝女儿说，你婆家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你不能张口要，你婆婆也是不容易的，不要难为人家，你缺什么我给。我是个修炼的人，体谅别人的难处，谁家都是过日子，女儿听我的话，高高兴兴地结了婚。女儿要生孩子，商量在我们家坐月子，好照顾她方便，母女俩有什么话方便说，以后还希望我们给他带孩子。开始我心里冒出了不情愿的想法，我想生孩子坐月子带孩子，按照我们当地的习惯，一般都是当奶奶的事，当姥姥的不应该包揽。我冷静地想了想，亲戚好友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和丈夫又都退休在家，别人不知道大法弟子需要做的事情，只看见我们在家里闲着无事干。亲家两口子没白没夜的在石材厂打工干活。如果我推说不管女儿外孙的事，别人会对大法产生不好的看法。想到这些，我痛快地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外孙在我家长到了上幼儿园。回老家时，谁看见都说我有功劳，奶奶没带，孩子都长大了。亲家听后觉得很没有面子，就在村里到处说，女儿坐月子时她也给我们钱，带孩子也给我们钱。有些爱传话的又把话传给了我，我听后心里很坦然，笑了笑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又是为提高我的心性的，我无怨无悔，一点涟漪都没有起。后来女儿不知从哪里也知道了此事，她很生气地问我，妈，你怎么这么无能呢？一分钱都没有给你，她还撒谎说给你钱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呢？我说，我是个练功人。 女儿说，你没法说，我给你出气。等我回家过年时，我一定在婆婆的亲朋好友面前揭露婆婆的一切行为。我对女儿说，你不能这样做，你知道没给钱就行了，她也不是家里有钱不给，你的婆婆也是不容易的，没白没夜的干活挣钱，不都是为了你们能过好日子吗？在别人面前说婆婆不好，是不尊敬长辈，人家会笑话你的。一家人要互相体谅，才能把关系搞好。女儿听了我的话，不吱声了，气也消了，一场风波消除了。三，自费给邻居们供水。我在自家的小草屋门前自费打了一口水井，水质比较好，水源也挺充足。我家住一楼，打井时需要挖沟把水管引进家里。挖沟时，楼上的邻居们都积极来帮忙干活，我很感激，心想等水能用了，也给邻居们些方便。一下午井就挖好了，天也黑了。第二天，我楼上三楼的女主人在我窗外大声呼喊着找我。见面后气哼哼地对我说，你们家昨天挖的沟差一点把我儿子摔坏了，裤子都破了，儿子回到家中都气疯了，问我是谁家挖的，我去找他。我听完他的话，赶快向他道歉说，我真没有想到能发生这样的事，你儿子裤子破了，我给他买条新的吧。我心想，我是个修炼大法的，不能为这事发生矛盾，让邻居对大法产生不好的想法。看到他儿子，我很诚恳地对他说，真对不起，昨天我们家挖的沟把你摔倒了。他赶忙说，没事。后来井打好了，邻居们都来用水洗衣服，我都是乐呵呵的，很高兴让他们用水。而三楼邻居也用水洗衣服，往家提水，我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平静了，心想挖沟时一点忙也没有帮，现在用水还那么气势，还找门子，想用就用，一句客气话也没有，好像我欠他似的。我的心性一段时间老是徘徊在那里，提高不上来，不想提高。有一天，我家的冰箱保鲜处成了冷冻的地方了，电话叫来维修人员检查，可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到底有什么毛病来。我猛然一下惊醒了，认识到我的心性有问题了，认识到三楼的邻居是帮我提高的，我是修炼人，应该达到坦然不动才是师父要求的。我赶快静下心来发正念，清除我那颗不平衡的妒忌心，又对着冰箱说，冰箱啊，你今世能到大法弟子家中为大法弟子服务，你也是个好生命，希望你归正不正确状态，继续把你的责任完成好，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时间不长，冰箱不用维修就正常的工作了。有一天，我的邻居们都在外面等着我家给抽水，大概有20多个水桶。这时，附近一个住在平房的男人也过来了，他家也有水井。他来后，对着所有等待提水的人说，我问一下，他们家的水是怎么上来的？没有人回答他。他见无人接言，又说，是不是得用电？你们都交电费了？当时我正好也出去了，听到了他说的话后，很认真地和他说，都是邻居，用点水，不用讲什么电费不电费的。那个男人听后也很认真地说，你们真行啊， 你叫他们家有井试试，谁也做不到。我心里想，是啊，能住在一起做邻居，都是缘分把我们连在了一起。我是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师父让我们处处要做一个好人，不能为了一点小利和邻居们计较。修炼就是要修去人心的。修炼是严肃的，遇到什么事就是向内照，扎扎实实的提高，心情会特别的轻松。真正用心把法学到心里去，做事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有慈悲的师父一路看护，一定能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请师父放心，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高心性，善待他人，救人效果好，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0日。我是一名护士，1998年11月在久治难愈的病痛折磨中走入大法修炼。自走进大法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丢掉了伴随我十几年比吃饭还重要的各种中西药物，无病一身轻。重获新生的喜悦，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无以言表，唯有在风风雨雨的实修中，遵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来回报师恩。不管邪恶如何疯狂，形势多么严峻，我都未曾间断过一天的学法和护法。哪怕是被邪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和洗脑班，我心里也在不断的背法，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不明真相的世人弘法。我得法不久，邪恶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迫害之初，我只知道不断的学法练功和出去救人，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向内找，向内修，所以开始也是磨难不断，不断的被单位、国安、公安局、派出所、610人员骚扰、绑架，都是凭着自己对大法的坚信、坚定，在师尊的保护下堂堂正正的回家。由于自己心性提高的比较慢，后来在家里磨难也比较大，学法时犯困，心不静，发正念倒掌，练静功也迷糊，怎么办？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开始背法，通过不断学法，我开始转变观念，把以前习惯性的向外找改变成不断的向内找，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使自己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不断的同化真善忍。下面谈谈自己近年来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内修，改变了环境，想真相救人效果好。善待家人，全家温馨和睦。丈夫是一个胆小固执，不善言谈，不善社交的中学教师，受邪党毒害较深，明知法轮大法好，自己也受益了，却惧于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特别是邪恶的多次绑架抄家，使他不寒而栗，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为了生活的安宁和自在，顺从邪恶干扰我学法练功和讲真相救人，特别是阻止我救人。丈夫经常对我横眉冷对，恶语伤人，甚至还动手打人，曾多次把我的大法宝书和真相资料扔出家门，把法器打印机踢坏。那时我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除了怨恨还是怨恨，一味的埋怨他这不行那不行，给他讲真相也是带着怨恨心、争斗心和想改变他的心，所以他根本就不愿意听，而且反感。通过不断的背法向内找，我才猛然醒悟，原来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带着那么强的人心执着，怎么能救得了人呢？总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没有修出强大的慈悲，怎么能解体操控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他怎么能理智地去听你所讲的真相福音呢？悟到了这一点，我意识到该在自己的心性上去下功夫了。
当我去掉了那顽固的怨恨心、争斗心、急躁心、私心、总想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的心，以及妒忌心、做事心、为名、为利、为情的心之后，我发现丈夫和家人真的在变好，再也没有那么凶狠了，对来往的同修也友善了很多，我们终于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交谈了。感恩师尊的慈悲，善解了我和丈夫之间生生世世结下的怨缘，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欣慰。2016年，年近80岁的公婆在兄弟三人中选择来我家养老送终，我欣然同意。二弟说，我就知道他们最愿意上你家住，因为大嫂脾气好，人很善良，好相处。三弟说，大嫂，你这是在做最大的积德之事了，二老在你家住，我们也放心多了。邻居家说，你家二老真怪，以前他们身体好，你的孩子需要人照看的时候，一直没见他们来帮一天，现在自己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就毫不客气地来了。娘家的弟妹也说，二姐，你不该轻易答应这种麻烦事。你家公婆性格不一般，弟兄又多，恐怕受气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我知道这是对我心性的考验，我没有动心，对妹妹说，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我连这点就做不好，还算是一个大法弟子吗？放心吧，我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就能做好。二老在我家至今身心健康，我们相处和睦，过得很开心，让我们这一条街的邻居们都羡慕不已。大家都说还是练法轮功的好，有孝心，尊敬老人，善待工人，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我请了一个装饰公司来全包装修儿子的婚房，老板说，你只要把水电接通，必要时去配合选材，并按合同按时交费，按时验收每一项工程就行了，一切都不用你管，很简单的。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也不能按照老板说的一概不闻不问，我还得创造机会向他们讲真相呢。于是我给他们准备了烧水的电热水壶、开水瓶、茶叶和杯子、电扇，基本上是他们需要什么我就想办法弄来什么，每天总是提前给他们把水烧好，并帮忙清理建筑垃圾，上午下午都给他们送去西瓜或其他降温饮料。师父们都很感动，也愿意听我讲大法真相，大部分师父也都做了三退，并愿意把真相福音带回家，以救度亲朋好友。负责装修的经理给工人们讲，这家主人太好了，你们要用心把每一个项目做好，一定要对得起他们。设计师也曾多次当面对我说，你们为人太好了，随和不挑剔，能随方救援，性格直爽，办事干净利落，不到两小时把瓦工木工所要的材料都选定了，而且还选得好，与你们打交道真的很开心。我和丈夫都笑了，是啊，我以前何尝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啊，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使我变得干净利落了。在与各类工人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大多中午在餐馆吃饭，我跟丈夫商量，以后我家就多买点菜，多煮点饭，把他们叫来一起吃吧。你看他们这么辛苦，外面太阳又大，还要出去找餐馆吃饭，又贵又不好吃，让他们就在我家吃饭后还可以早点休息一下。丈夫也同意了。一个木工师傅在我家做了近20天，除了我有事不在家的两天外，几乎每天就在我家就餐。他也常常开心地跟我们说，你们的为人让我感动，以后你家有什么事就找我好了，我乐意为你家服务。一天，他因把图纸看错，将客厅的顶吊错了。我说算了，不用改了，这么热的天，你们吊上去也不容易。他坚定地说，不行，要改，再麻烦我们也得把事做好，特别是你家的。我也很感动。后来每一位师傅好像都成了我们的朋友，也都相信我讲的真相福音三退了。一位瓦工发自内心地跟我们说，以前我最怕跟教师、医生打交道了，通过这段时间与你们的接触，使我的看法全变了。我告诉他说，别忘了我首先是大法弟子，然后才是医务人员。他们都笑了。善待租客，深受信任。 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福报连连，不仅无病一身轻，和丈夫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旧屋改建一下子获得了8套学区房。我把这些房间装成带厨房厕所的单间出租房了。在出租房屋的过程中，我时刻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把出租房屋也当成一种修炼，而不是为了赚钱，真诚善良地对待每一位来我家租房的顾客，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遇到困难能帮就帮，房租他喜欢几时给就几时给，电费半年或一年才结算，东西坏了如果不是人为的，我一概出钱修理或更换。与顾客们相处融洽，大家都很开心和感动，也不断带来他们的亲戚朋友来租房。一天，一个在别家付过定金的女士随她表姐来我家玩，看到还有一间出租房，就跟我说，我想上你家来住，这里比那儿都舒服。我说，那你把定金要回来了再租吧，不然你会受损失的。她说，只要住得舒服，那点钱不算什么。也有住户在介绍来租房的朋友说，这家房东无可挑剔，一句闲话都没有。每每听到这些赞美的话语，我很感动，更加明白是修炼真善忍大法，才让我今天待人善良宽容。是大法师父把我从一个满身肮脏、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才赢得了众人的喜爱和信任。善待邻居，宽容大度。我与邻居西家的房子是由开发商设计的，他家的楼梯安排在他家西向的过道边，而我家的楼梯开口通道被安排在房子后面两家之间。后因我们屋前临街，为了方便学生进出，我就把临街的房间打开一间做过道，并放部分车辆。后面的通道都是我一手安好下水并给予硬化处理的。为了安全，我就在后面通道安上一个防盗门。邻居儿子听到装门声，连忙过来说，这个门钥匙得给我一把，我好放租房人的车辆。我说，那咱两家一家放一辆，放多了车子不容易转头。他说，我们家得放两辆，因我家没地方放租房人家的车。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想此事绝非偶然，一定是冲着我的什么心来的吧。钱财利益、为私之心、不服气之心，还是爱面子之心？我对丈夫说，咱们是邻居，和气生财，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呢。我们在前面想想办法，车子还是不要送到后面去，这个防盗门以后也不用锁了，就让他们家放吧。此事在周围邻居中也引起不小反响，大家都说，练法轮功的人真行，要是换成其他人，两家就有戏看了。通过近20年在大法中修炼，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愁眉苦脸、郁郁寡欢、自私狭隘的我了。我很庆幸此生能幸遇法轮大法，弟子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弟子唯有在做好师尊要求的3件事中不断的精进、精进再精进，不负失望，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与观念，救度有缘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8日。突破怕心，面对面发资料。我的怕心一直很重，因为怕心，我不敢出去发真相资料，不敢与陌生人讲真相，只是在家里学法、练功、发正念，偶尔帮助资料点做点辅助工作，或打语音电话，遇上机会和熟人讲讲真相，花点真相币等等。就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多年。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
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懈怠下去了，我必须去掉怕心。我找到了精进的同修，跟着他走出了家门。我们来到了街上，我看着同修坦然地将带来的真相资料发给来往的行人，我佩服极了，可我心里却胆胆突突的，因为我过去对于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想都不敢想。同修递给我一份真相资料，叫我试试。我赶快说，我还是先看看你们是怎样做的吧。就这样，几次出去都突破不了。又一次，我和同修来到了一个大的商城的后面，这里人相对少一些。我看到同修那心怀慈悲救度众生的样子，我默默地想，我今天一定要突破自己的怕心。我知道众生在盼着真相，盼着救度，师父在等着我走出人来，众神也在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心里念着，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见红影二怕啥？我从同修手中拿了一份真相资料，走向那边坐着的人。我将真相资料递给他说，送你一份真相期刊。他笑着接了过去。瞬间我感到心里一下轻松了，心情平静祥和，慈悲充满了我的身体。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救度众生的心，帮我去掉了怕心。我心里充满感激，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从那以后，我心怀众生，一次次走出家门，将真相，将大法的福音送到众生手里。为了方便，也为了减轻资料点同修的压力，我自己也建了一个小资料点，打印真相币，做真相期刊，讲真相中需要什么，我尽量自己做。我工作单位附近有几所大学，看着那么多来来往往的大学生，想着他们在学校里受着党文化的灌输，受着无神论的毒害，我就感到身上的责任。我尽量做一些适用于大学生阅读的真相资料，独自一人定期到校园附近，将真相资料送到他们手中。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有谢谢我的，也有谩骂，甚至威胁我的。我不为所动，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平静祥和地注视着众生百态，心里充满了慈悲。有时很顺利，资料很快就发完了，有时很多人都会拒绝。每当这时，我就在心里不停地念，不为回报没有求，大难一到把你留。见红银三，静心瞅一瞅。众生啊，你为此事等千年，不可错过这万古机缘。很快，真相资料就发完了。突破自己的观念，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我一直局限在熟人中做，不敢对陌生人讲真相。我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特别不愿与陌生人讲话。但是师父要求全体大法弟子全面向大陆民众讲清真相，我必须突破自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我跟着同修到一个商业区，走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同修很自如地与人讲着真相，他们长期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 每天可退几十人。我看着他们很随意就和陌生人交谈上了，我却不知如何开口。同修教了我一些方法，并鼓励我。我试着与一位女孩交谈上了，可是不知怎样转向大法真相。当我很生硬将话题扯向大法真相时，那女孩起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很是失落。这一天，我一个也没有劝退，心里很难过，不知下次还去不去。到了下一次，我还是去了，我又与一个人搭上了话。当想转入大法真相的话题时，我头脑里冒出许多念头，他会不会不理解而笑话我，他会不会骂我或举报我。一时间，好面子的心、怕心等等都涌了出来。马上，我想到了师父告诉我们，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对呀，这是正理，我应该突破自己的观念。于是，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真相，没想到他非常认同，与我互动，最后他做了三退。我充满感激，谢谢师父。又一次，我与一位气质较好的女士顺利地交谈起来。当谈到大法真相，谈到三退时，她站了起来，说：“我是公务员，要对党绝对忠诚。”我一愣，她就走了。我马上缓过来，想对她说：“你是公务员，是服务于人民的，应该对人民绝对忠诚，而不是服务于党，你不是党的家奴。”可他已经走远了。我反思，我为什么会愣一下呢？是担心他不会接受真相呢？还是怕他对我不利呢？哎，观念、人心全冒出来了，障碍着救度世人。一天，我和一位大学生讲起了真相，他对我说：“阿姨，我可以举报你。”我一震，但马上抑制住自己不好的观念和人心，平静地对他说：“你举报我干什么？我又没有做坏事，我是为你好。”他说：“我说的是不实之言。”我问：“我哪一句是不实之言？”他说：“那你说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骗局，并讲了几个疑点。他似信非信的。我对他说：“你是年轻人，可以翻墙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会看到很多真实的信息。”他拿着手机说：“我天天都在翻墙。”我说：“那你搜一搜韦火这个骗子。”他搜到了韦火，问我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有时间你看一看。他有点相信了，对我友好地说了一句：“阿姨，再见。”我看着他的背影，虽然他没有三退，但我知道他开始思考了，他有了希望。我庆幸自己没有被观念和人心左右，没有让他失去机缘。又一天，我和同修交流完，回身看到一个漂亮女孩正看着我，我感到这是一个有缘人，便和她搭话。交谈中得知她在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我问她什么专业，她说是研究马列的。我脑子轰一下，完了，他不会相信了，我还是别讲了，讲了也没用，他不会相信的。可是，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他是个有缘人。我知道，我的想法都是观念，是人心，是假象，我应该突破自己的观念，抑制自己的人心，推开假象。我将心平静下来，怀着一颗慈悲祥和的心，跟他讲大法真相，讲马克思是撒旦教徒， 是魔鬼等等。我惊奇地发现他像是被抑制住了，我讲什么他都说好，都在点头。最后我顺利地帮他退出了共产党。我深深感到放下自我观念，放下人心的幸福。这么多年，在师父慈悲保护下，我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强烈地感到，每当观念、人心很重时，一切就不顺利，就会干扰救度众生。当我能放下人心，突破观念时，就是一片新的天地。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莫以口头禅掩盖执着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有时同修会以口头禅来掩盖执着心，这种掩盖行为有时是能意识到的，有时是意识不到的。举几个例子。一，都是师父保护。有一对夫妻同修，妻子经常莫名其妙的摔伤，丈夫也遇过几次夺命的车祸，而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都是师父保护。这句话说的没有错，是信师信法的表现，但是很可惜，每一次都没有找一下是什么人心导致出现这些磨难。经过交流，发现女方有看不上男方的心，存在着争斗心，而男方思想当中存在色欲心，行为上虽然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行为，但是不利索，人心起来时，晚上会在妻子门前闹腾，并且梦中这方面的关过不好。当被妻子指出其有色欲心时，男方对天发誓，如果有这方面的东西，自己被车撞死。结果男方还真是遇到了车祸，幸得师父保护，没有丢掉性命。这是属于有意的用都是师父保护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并且除了上面提到的人心之外，还一并在掩盖不好意思、显示等人心。二，最近法学的少了。有一个同修经常意外受伤，问他什么人心导致此种磨难反复出现，他总是说最近法学的少了，这话听起来也很坦诚。后来经过观察发现，此同修有执着于生意、不注意手机安全等人心，但是给其指出后，他还真没有认识到不注意手机安全这一问题，这是无意中用最近学法少了搪塞了向内找。三，都是师父显现的神迹。有一个同修多次遭受牢狱的迫害，也多次提前回家，每当谈起来，他总是说，都是师父的安排，都是师父给显现的神迹，所以能否定迫害，提前回家。其实这个同修被迫害的原因很简单，不注意手机安全。手机是一个窃听器，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大家都知道，不再引用了。有同修会想，注意不注意手机安全是行为问题，也牵扯不到心性啊。师父讲，因为真正性时，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见欧洲法会讲法。不注意手机安全，恰恰反映了没有真信师父的法，所以才我行我素。师父讲，不听我的话，不能按着大法要求做的，能是我的弟子吗？这不是在和大法对着干吗？这不是破坏是什么？见精进要旨，猛击一掌。这就是此同修为什么反复被邪恶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有意在掩盖自己的执着。大法修炼殊胜而严肃，向内找，修掉人心，不能偏离。师父讲，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 见精进要旨，挖根，让我们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学法修心，奋力精进，做好三件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